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那么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那么林成也真的也感谢主，这次有机会在这个先知书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先知书一二部分。事实上在预备课程的过程中啊，我自己也多次被神来光照，从先知的信息里面呢得着很大的更新哈。那么林成也真的盼望弟兄姐妹，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被神光照，让神再来更新我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结束啊这个耶利米哀歌哈，因为过去我们用几课的时间也谈论了。那么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其实这两卷书啊，你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其实这些信息是相当相当宝贵的。愿主也带领我们呢，在学习上我们不断的有新的领受。好，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可以有机会学习你的话语，是你的恩典。主，愿你也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我们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一起受教，引导我们明白先知的心意，认识透过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我们更认识主你在这个世代要我们如何的生活。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以下的学习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现在请你呢把笔记都准备好，那么同样也请你把圣经翻开耶利米哀歌。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本论里面呢，我们会谈到很多的经文，那么有圣经随时准备好，那么一边上课我们一边读经文呢，相信对我们会更有帮助的。好，那么上次我们谈到耶利米哀歌里边呢，这个讲到上帝的降罚，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开始。第二章开始，事实上从第二章开始呢，这是一个对比哈，这是一个对比。这几章的重点呢包括了几方面，第一就是锡安呢受刑罚的情况，锡安的受刑罚的情况。那么从第二章的一到九节，这是描写当时受刑罚的一些情况。那么从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可以说是一个受刑罚的一个后果，受刑罚的后果。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十节十一节，他说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脑涂涕，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么这些圣经呢，耶利米用非常一个这个心中的一个悲叹呢，来谈到神的这个审判呢哈。那么特别是谈到把这个耶和华审判发怒的日子表达出来，神自己好像要成为犹大的仇敌一样。那么在这一切可怕事情的发生呢，都不过是神怒气所成就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审判。好，那么从第二章十节到十三节描写当时这些饥荒的恐怖哈，那么无辜的孩童受难等等。那么另外呢，从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这里说到了这个真假先知，真假先知。他说你的先知，在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说你的先知，这个似乎呢不是指当时在埃及或在巴比伦先知的先知耶利米或以西结啊，不是指这些真先知，而是指的那些在民中的假先知。 这些假先知他们没有异象，那么他和耶利米以西结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假先知害怕来揭发当时西安遭难真正的原因，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四节，第二章的十四节就是谈到了你的罪孽，哈，你的罪孽，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们被掳的归回，却为你做虚假的这个末世。弟兄姐妹，你记得吗？耶利米书我们提到，先知耶利米也透过那些假先知在那里传达啊，责备那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这是一个刑罚的后果。那么耶利米的沉思和对西安的劝告呢，在第二章的十三到十九节。那么这是西安，最后是西安向神的一个呼求。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神的刑罚，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患难中带给百姓的安慰，哈。那么这是第三章第三篇的短诗啊，这里包括了几个重点，就是受苦的呼喊，还有神的怜悯，还有这个呼唤他们悔改，神呼唤他们悔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字母诗的排列，每一个字母三节的诗体呢，集中在描写作者个人的痛苦。那么这是典型的一个字母诗。那么第一段包括城被围困，同样呢也探讨了罪啊，罪恶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耶利米提到两件事情，就是以色列领袖的败坏。我们看第四章十三节十六节，第四章的十三节十六节，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圣经在这里所责备的。第四章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飘离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仍不可仍在这里寄居。所以圣经讲啊，他说耶和华，十六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那么这里是讲到这些百姓他们的领袖的败坏，还有呢，百姓呢依靠人而不依靠神。先知在十七节说啊，我们来看十七节，他说，我们仰望人的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所以先知在这里责备百姓啊，他们所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去依靠人，而不是去依靠神。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读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反思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依靠人过于依靠神呢？基督徒，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依靠。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当我们人生遇见一些困难难处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反应常常是先寻求人的帮助，而不是先到神的面前来，是不是？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哀歌这样的信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呼吁神对他的百姓呼吁，当他们有罪的时候，他们需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离弃神，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需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用什么方法，而是他们必须重新在神面前被神更新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千古不变的，不单单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先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相信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罪常常就是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原则，这个真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要不断地被提醒，不断地被教导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有罪，什么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那所以先知耶利米哀歌在这里谈到了这个盼望，哈，盼望。那么他们寻求是一个这个不能够给人盼望的国，他说我们竟然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他们指望这些外邦的国家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个亚述，脱离这个巴比伦的审判，但是神对 耶利米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百姓盼望的是一个不能够救人的国。好，所以这个盼望在哪里呢？盼望其实是在主的里面，盼望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五十八节，第三章五十八节。那么第三章呢，实际上是讲到一个高峰啊，是讲到一个高峰。第三章五十八节，他说：“主啊，你伸明我的冤，你救赎我的命。”好，那么第三章呢，也提到不断的提到这个盼望啊，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我们看第十九节，这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啊。第三章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先知在第三章里面很清楚就传达一个受苦者一个真实的一个呼喊。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呼求神，但是神呢、啊、给他们真实的一个盼望。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经文，在第三章二十二到三十九节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可以找到对神永不止息的怜悯和确信呢、啊，是这样被完整的表达出来。那么这在哀歌中间实在是带来一个光明的盼望，是不是？这实在是一个不是寻常的，因为这个信息的本身呢、啊，已经带有丰富的安慰的信息了。那么的确，在这个圣经说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这些怜悯是按着每一天的需要所赐下来的。那么弟兄姐妹，在第二十五节里面呢，三章二十五节，我们看三章二十五节，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么这里提到了这个二十五节，诗人把自己的经验呢，纯纯的告诫这些警醒等待啊这些神的百姓。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神。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的中间，在苦难的中间，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神。那么同样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耶利米看见了神的恩惠和拯救啊，神的恩惠和拯救在第三章，所以他把这个盼望的信息呢，在哀歌的信息里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第四章第五章呢，接着就讲到了一个罪人蒙福的一条路，蒙福的一条路。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第四章基本上就是谈到了认罪，第五章就是谈到神的拯救。那我们来看哈，那么第四章开始呢，刑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的罪。那么这个段落呢，讲到了刑罚包括了几方面呢，就是城要被围困。第四章刚才我们提到了城要被围困，在第四章一开始圣经就这样描写哈。我们来看第四章，他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精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砖，野狗尚且奶乳补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这样形容是一个形容一个好像先知带着一个很讶异的神一个眼光看见这个城遭受到的审判。那么同样当然在第四章探讨百姓罪恶最主要的原因呢、啊，耶利米他提到两件事情，就是以色列领袖的败坏在四章十三节，还有百姓依靠人不依靠神，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弟兄姐妹，回到圣经的真理，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实际很现实或者说很真实不变的一个原则，就是自古以来呢，罪恶一直是拦阻神赐福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再说一次，罪恶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拦阻人赐福给人的，拦阻神赐福给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罪恶，人因为人的罪呢，罪是最主要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以轻忽呢？我们怎么可以轻忽呢？特别是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真理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弟兄姐妹，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不是？ 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更多的在神面前有更多的警醒，更多的学习。好，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课程。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在先知书里面不断被提醒的，包括了耶利米书，包括了过去我们谈到的以赛亚书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啊，乃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这是在先知以赛亚里面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想到罪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更加的谨慎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特别你读到第四章，你发觉先知在这里说出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罪，他们的罪让他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让神离开他们，让他们遭受到严厉的审判。所以先知在第三章第40节42节，在四三章的末了呢，就呼吁他们要悔改。我们来看第三章40节42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40节42节，他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一段先知在这里呼吁他的百姓，就是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弟兄姐妹记得吗？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也不断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要有这些外在，光注重这些外在的宗教的仪式，也就是说不要光去撕裂衣服，而不是真正的撕裂心肠。弟兄姐妹，信仰真正的信仰永远是从内心开始的，那么内心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的实质，是不是？今天很多人以为特别是以色列的百姓，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发觉他们不是没有祭祀，他们不是没有安息，他们不是没有一些宗教的活动的，但是在这些所有的宗教的背后里面，隐藏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他们想要用这些外在的形式来代替内在的实质，这是我们过去在先知书里面一直提到的。那么这个是神所最憎恶的，所以在以赛亚书那边说，你们献祭，你们尽量的献，你们尽量的祷告，上帝不听的，上帝不悦纳的。弟兄姐妹，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原则，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让我们心意在神面前好像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先知在第40节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是想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吧，那其实先知在这里提醒他的百姓，就是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先知在这里提醒他们说，这个要回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真正的认罪，认罪。那么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也提到说，因为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那么先知在这里哀歌呢，他是以真先知的精神把自己和他的同胞耶利米把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放在一起，并且在这里呼求他们，要他们归向耶和华，寻求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么这里说这个命令是这个诫命是他们所悖逆了，所以他们不但是向天上的神祷告他们也要举起他们的心 要举起他们的心，也就是说他们要求饶恕的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要真切诚恳。那有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啊，是他们真正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神的赦免。那么在第三章55节到66节，我们看见呢，这个耶利米在这里鼓励他们，一个悔改的罪人，他们能够再一次被神不断的来更新啊，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回转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第五章啊，第五章这是先知的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辜的无儿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这是一个先知在第五章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在哀伤中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恳切的祷告。弟兄姐妹，人在哀伤痛悔里面的呼求啊，是呼求神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最大的祝福，是不是？想想看，在圣经充满这样的例子，像大卫在犯罪以后，犯了淫乱的罪以后，他写下了诗篇51篇，是不是？他真诚在神面前悔改，写下这个痛悔诗。所以一个人呢、啊，所以圣经说的很好，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想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当他们在罪恶的里面，当他们真正尝到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罪所带来审判的那个痛苦的时候，弟兄姐妹，神有一个心意，就是神盼望他的百姓能够重新回转回到神的面前。过去我们提过，在耶利米书，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审判永远不是最终的目的。神的审判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管教他的儿女。神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百姓认识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是要牵引，用他的慈绳爱索牵引他的百姓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也许在我们的周围，也许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们也经验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受了一些苦，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但是当我们在苦难的中间，盼望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觉得神不再爱我们了，觉得神实在是太公义，神好像一个严厉的法官一样在那里审判我们。不，审判后面，弟兄姐妹，仍然有恩慈，仍然有盼望，仍然有怜悯。这是整个耶利米哀歌，弟兄姐妹，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安慰他的百姓，安慰他的百姓，呼吁百姓悔改的同时呢，同样要百姓明白一件事情，人在哀伤的时候呼求神呢，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那么耶利米哀歌，弟兄姐妹，你看在第五章，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恳切哀求的祷告作为一个结束，作为一个结束。第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那么在第19节也是一样，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20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先知的信息，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审判有一个目的，审判就是要带领百姓能够重新回转，回转来归向耶和华。记得吗？我们在读到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先知何西阿不断呼吁这个淫妇，也就是以色列，不断的回来吧，回来吧。神要用他的慈绳爱索不断地牵引我们。弟兄姐妹，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啊，叫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祷告，是一个从内心真切的一个祷告，呼求神，呼求神，呼求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祸了，因为百姓的罪，百姓明白一件事，他们的罪导致今天的审判，导致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导致这些百姓在那里困苦流离。所以耶利米哀歌在这里传达的是说，求你使我们回转。弟兄姐妹，一个真诚的悔改，什么是一个真诚的悔改？一个真诚的悔改不是只是一些外在的，好像心里一时的后悔啊。一个真诚的悔改是真心的离弃罪恶， 回转归向真神。这是先知耶利米哀歌在最后的末了一个祷告，他说求你回转，使我们回转，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转了。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重新的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原谅我这样说，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可能我们仍然也有宗教的聚会，外在的活动，但是我们的内心常常已经转向这个世界，是不是？盼望耶利米哀歌的信息，弟兄姐妹，也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重新回转，回转归向神。那这是耶利米哀歌我们过去所谈的哈。那么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稍稍来做一点回顾。耶利米哀歌第一首呢，我们谈到的是耶路撒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哀叹，那么先知哀怜圣城的哀怜。那么第二首呢，是讲到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那么这里有对神愤怒的一个形容，而且神宣告耶路撒冷城墙这个倾覆的一个情形。那么第三首哀歌呢，这是先知的一个悲叹，但是第三首耶利米哀歌叫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受苦的盼望，受苦的盼望。耶利米哀歌为国家为自己的一个祷告。那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呢，说明了神的审判里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应许，充满了怜悯。第四首再一次描述神的愤怒，好，神的愤怒，好，这个神解释他们犯罪的缘故，神甚至容许这些外邦国的旁观。第五首呢，耶利米哀歌的末了就是谈到耶路撒冷京城的一个祷告，锡安受责罚，但是同样也带来一个复兴的应许。好，那么这是耶利米哀歌，弟兄姐妹，我们所谈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一个神学信息。耶利米哀歌的神学主旨呢，很清楚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承认是神审判耶路撒冷。好，耶利米知道是神审判耶路撒冷，但是呢，他在审判的里面，他求神干预并且复兴他的百姓。那么有两项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约啊，圣约和神是战士的一个主题。圣约就是神和百姓立约的这个关系，这个约的观念在圣经已经很清楚的。那么神是什么呢？神是一个战士啊。那么圣约符合了生命记的一个记载，那么生命记在28章15节还有49节50节呢，先知这个摩西当时在申命记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也就是说约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呢，这个条件就是百姓要听神的话，若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呢，神要兴起一些外邦审判他们。那么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让百姓重新回到这个圣约，去想到过去这个约的观念。那么同样百姓也要明白一件事情，毁灭以色列的不是巴比伦人，而是神啊。这些审判的背后其实是神要审判他们，特别神好像战士一样，神会为他的顺服他的子民征战。那么但是在审判的时候呢，神自己起来，神自己要和他的百姓征战。那么这是耶利米哀歌我们所看见的神学的信息。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耶利米哀歌呢我们就结束了，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进入新的课程哈巴谷书，那么盼望弟兄姐妹继续的收听，再会了。